王府，你是今天为了这期专门做准备的吗？
他这上课的时候剪，
这很有心机，
特地学习了。所以你比如说，你看，我如果年薪30万，怎么算啊？30万乘以20%，减去16920就行了。
哦，
只做一个乘法，一个减法，不管你在哪个档，就两步就算完了。
嗯，
干这个用的。
这小学数学还是很有用。
哎呀，行了，昨晚没白复习，鼓掌，
相当鼓掌，鼓掌，嗯，可以。我跟你说个最简单，可以去考保安证，真的，保安证可以报。
导游证能报？
导游证好像也可以，你查一下吧。
但有可能导游证比较难考。
对，保安证比较简单。
保安证考什么呀？有什么擒拿啥的学吗？
好像就是一个理论加一个
实践。
我改天我去考了，给你说一下。
我们有同事团险，第二年要求除外一个人，说就这个人。
不是除外一项疾病，
对，
除外
一
个
人。然后对面的说，谁都可以除外，这个人不行，这是我们董事长。
几块钱，几块钱，腾讯每个月会只给我打几块钱。
大家好，我是程序员奶爸，努力让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的保险代理人德福。
大家好，我是坚信自己能活到90岁，所以一直在努力存钱养生的保险经纪人汤圆。
欢迎大家收听
不
太
保险。
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搜索公众号不太保险，发送听友群，小助手会拉你进入群聊。
在我们找到给节目承保的公司以前，本节目所有嘉宾的观点仅代表个人，不构成投资建议。
特别感谢声派提供了高大上的录音场地和录音设备。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啊，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应这个3月1号的会叫什么，
汇算清缴、
嗯、因为很多的听友或者是我们周围的朋友会关心这个税到底要怎么弄，
就个人所得税那 APP 怎么添能多节税。
对，所以我们今天请了 HR、还有财务、的同之前这个也是现在是保险代理人，
对，都是我的同学，
那请他们先介绍一下吧。Claire，
哎，大家好，我叫 Claire， 中文名叫陈颖。我以前是做 HR 的，因为在大学学的 HR 专业，所以20多年了吧，一直在做 HR。然后从2024年开始转战这个保险行业，也是看到了保险的养老跟养老相关的这个机会啊，现在在做友邦。
嗯，大家好，我是许倩，大学也是学的财务相关，毕业20年也基本在做财务相关的知识。之前在亚马逊和京东做财务分析，也是中年转型，看到了保险和养老市场和克莱尔的这个眼光是一样的。然后去年对2024年加入了友邦，5月份和德福，
对，我们三个克莱尔、许倩，我们三个
同
班的，
同期同学，
对，
同期的、
你们现在谁的成绩比较好？
反正他俩的海报我倒是经常见啊，
但你的影响力可能我觉得更高一些吧。
看这价值感给你上去了，
不赚钱啊，哎，
开心就行。
你看这次我们找两个真是专家，一个是财务出身的，一个是人力出身的，肯定跟这个报税这些事儿都一直都打交道，
嗯，
是吧？
对，就是因为2025年的这个年度个税汇算清缴马上就要开始了，3月1号就开始嘛。那我们到底这个税它这块到底是怎么一个原理，或者我们应该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里边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也是请两位嘉宾来帮我们解答一下。那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就是这个税这块，什么是年度汇算清缴？
首先大家可能了解自己的收入，对吧？这些收入在公司一般情况下是包括你的每月的工资，还有你的奖金，还有一些或者叫绩效什么，其实我们都会归纳为或者叫工资或者叫奖金。加起之后呢，它会有一些税前的扣除项目。那大类呢，就是第一项叫大类叫免征额，就是每个月5000，然后一年下来就是6万的一个免征额。第二个大项呢就是专项扣除
啊，五险
就是五险和一金，大家都知道的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保险，这个大概的 个人的扣除额是百分之加起来是 10.5%， 我现在讲的都是北京。
嗯，
然后住房公积金呢，最高是公司给缴的12%，
好像上海那边才7%还是多少，
最低是5%，可以选择这个企业可以选择，因为这个
上海的上限就是7%，
就是所以我现在说的是北京啊，因为
北
京是可以的。嗯，
对，
然后这是第二大项，他每个月给你扣除这些。第三大项叫专项附加扣除，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7项专项附加扣除。
哦，3岁以下的孩子，上学的孩子，成人教育，你上学，
嗯，对，大病医疗，
大病医疗，
住房贷款，
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
嗯，
就是你租房或者买房，贷款买房都行。
对，
全款买房就没有抵扣项了。
你已经交完了就没有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还贷不能全部还完，他得留一点儿。
我就哪怕剩1万，每个月还30块钱。
对对，然后他就可以用这个
抵扣，也可以照。
是的，是的，
没错，这个就应该是个税扣除里边的一个小技巧。
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就是展开再说一下，
嗯，
单项的技巧。
然后最后一项就是赡养老人的，这个是大项，然后最后一项就是我们的
前
年出的个人养老金，还有现在的税优健康险。
对，
嗯，
这个我如果大家对这一块感兴趣，也可以听我们
对之前有讲过个养，
个养这一块的。对，那我们继续啊，就是这样，再往下剩下的钱是不是才去算这个扣这个税？
还有一个项是捐款，
哦，对
对
对，
对公益慈善事业捐款。
哎，我听说有些人是会算差不多，哎，我可能有扣除，我想降个档还是什么的。
对，因为大家看这个都扣完之后，就是你的应纳税所得额嘛。
嗯，
然后应纳税所得额是按累计进行的，就是每个月发下的工资或者奖金减去前面的这些项目，然后就变成了累计的应纳税所得额。然后如果你一年全年下来的话，你的档整载是20%的一档，那它是144,000到300,000的一个累计。如果你正好是300,001，这种情况，那有可能你就是降到你就变成了25%的税
了，所以我得去把1块钱给弄下去。
你30万以上的部分，你捐了1块，你剩下的9999还是25%啊？
因为超了那个
超，下面的是乘以20的呀，上面是乘以上面的，你分成段，每段是自己的。但如果是那个年终奖，你想单独计税的时候，那个可能跳档。
嗯，
来，咱们再细说那个。
是吗？HR 老师，
咱们再细说一下。
HR 老师再确认一下。
如果你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公司会给你做年终奖是单独扣税的。
嗯。
但大部分人因为都会比这个低嘛，因为比如说你年终奖发了30,000，大家可能平常不清楚的，它是要先除以12个月再去找税率。所以说年终奖发放为什么单独计税会比较划算啊？他年终奖会是除以12，然后再去找税率。所以如果他不除以12，就是说跟你的合并计税的情况下，那他是跟你的所有的薪金，那他就直接去找税率。大部分情况会高，除非你的薪金特别的低，然后你发了一大笔年终奖，那有可能你发了100万的年终奖，它除以完你的12个月的话，那可能每个月那个税率就会很高。所以说这个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还是用那个试算一下是最好的，
就两个方法都试试。
对对对，虽然大家知道这个道理，但我们自己就即使我自己报税，我也会在这里边做试算。
对对，反正算又不要钱啊，道理你懂不懂呢？也不麻烦那一下摁一下。
对，
好吧，还有就大家很多人搞不清楚那个速算扣除数是什么。
那个大家不用搞懂，那个应该跟数学系相关。那是
来来来来，让开让开让开，我要来了啊！这数学课，几句话能给大家讲明白？
在哪儿啊？速算扣除数我都没找到，
就是个人所得税那个费率表。一般它不是3%、10%、20%，它最后不有个速算扣除数吗？比如说不超过36,000的部分是3%，36,000到144,000的部分是10%，后面有一个2520的速算扣除数。
你们到时候把这个图放到 note 里边吧。
可以啊，这个图可以放啊。这2520怎么来的呢？比如说你年薪100,000，交多少税？你怎么算？
10减36,000。
对。
然后再乘以10%。
然后还有36乘以3%，对吧？
对。
36乘以3%，以及64乘以10%，这不麻烦吗？那还有个算法呢，就是你直接拿10万乘以10%，再减去2520。
哦。
这二五二零是36%的7%。
哦，
王粉，你是今天为了这期专门做准备的吗？
他这上课的时候讲，
真很有心机，
特地学习了。所以你比如说，你看，我如果年薪30万，怎么算啊？30万乘以20%，减去16920就行了。
哦，
只做一个乘法，一个减法，不管你在哪个档，就两步就算完了。
嗯，
干这个用的。
这小学数学还是很有用。
哎，行了，昨晚没白复习，鼓掌，
相当
鼓掌，鼓掌，嗯，可以。那为什么就是有的人，因为我们经常看那小红书，就是发快来退税，快来领钱，国家给你发钱，就这种很有噱头的词，然后就很多人就去走完那个 APP 之后就说什么骗子玩意儿，又让我补钱，就好多人他其实没理解说为什么要补税。
对，我想问这补税是怎么产生，因为你这添这个东西还添了那么多，我还添了项、
okay,
还要给我补钱。
对，因为今年开始和去年开始，国家这个天文 APP 好像会给某些人打电话说你这个没有补税对吧。然后首先补税的情况，它是在你年收入大于12万，然后你这个补税的情况会大于400块钱，如果不大于400，可能国家也不会找你。
那我就每年欠399
啊，但你没办法控制。除非让德福帮你算一下啊。然后我说了一下大概补税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我今年跳槽了，
这很常见，
那否则
跳
槽的情况下，不见得
涨
薪，降薪也 OK， 就下一家公司跟上一家公司是不打通的，所以他会重新给你减掉那个最初的那个6万块钱的扣除。
哦，
对，所以说他第一步的那个免征额他可能减了2遍。他减了2遍的情况下，那你肯定就是你先占便宜了，你先少交税了对吧。那当然国家在第二年做汇算清缴的时候，要把这个5000块钱，每个月5000，它是5000乘以12个月，它算出的6万嘛，然后他再把这部分你没有交的税把它补回来，你还要上交给国家。
哦，那这不少啊，等于每个月基数少5000呢。
因为怎么说，就是前几年有一个员工离职了，然后他说问我说公司是不是给我报错了，所以说国家让我补税，因为真的是税务局给他打电话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因为比如说他在我这儿做了3个月，每个月首先是减5000，那减完5000之后他会交一个很少的税，到了下一家企业他可能年薪10万，然后他又重新减了一个6万，等于他3个月的15000再加上那个6万，他一下的这个扣除已经减了75000了，所以说要把那个剩下的要拿回来，要还给国家。
那后一家 HR 不会意识到说他已经上了3个月的班，我就不要减6万了吗？
现在所有的 HR 是没办法手动，他必须得进到系统里去算。你
在那就进系统算呀。
你对，进到系统
是吧？
不，进到系统里算也是通过系统去交，我们手动是改不了国家的这个税务系统的。
所以跳槽大多数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只要跳槽，大多会都会涉及。
我也遇到，
不能说大多数，就所有的跳槽的人，都会涉及到。
那就跳槽次数越多，你要补的越多。
对，然后再说一个，还有一种方式是，比如说我在一个公司工作，我挣了一个薪金，然后我在其他另外又一家公司还有一个劳务费，这种情况下国家我们两家公司互相是不知道的，我也都会在他给他做这个报税，但是当他合并的时候到底是多少不知道，所以说国家把你所有的人按照一个身份证，你每个人有一个姓名和一个身份证去申报嘛，申报完了在第二年的3月1号的时候你就会出来你所有的薪金，然后通过国家的这个系统帮你扣税了，这个就整个把你的收入进行合并了，因为你可以有一份工作两份工作，一份收入两份工作三份收入都 OK，或者你去开一家企业注册还有一个经营税的都是会给你做一个这个扣除的。
就是好多人其实不知道，就比如说公众号的那个流量它不是有广告费吗，那个广告费它也算是收入的，它也会记在这个里边。
这种有可能平台帮你代缴也可能没有帮你代缴，
就是不管当你帮你代缴还是不帮你代缴，它最后都要合并进行一个计算。
还有就是那种返利网，就是很多那个返利 APP， 然后它就是比如淘宝京东什么拼多多都有嘛，然后那个返的那个钱然后 我记得好像他也是一个算这种收入的。所以其实很多平时我们不太关注的，其实当然这个收入很低啊，就如果你走的量很少的话是上不到这个门槛，但是如果稍微上去的话其实也要算到那个里边。
像我们节目小宇宙打赏是不是也得算呢？
哎，打赏应该也要算吧。哦，不对，打赏不算，我就让腾讯的那个反正没有算到，但是腾讯的那个流量的那个钱他就要算进去，它是不一样的那个通道。
哦，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在小宇宙打赏是吧？怎么
你们可以直接给我们红包
这不算税。
对
对啊，你过年发红包这就不算了。
嗯，
那徐倩你说
啊，我说补充一句，就是官方的这个综合所得收入额，它是说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所得、稿酬和特许使用费所得嘛。那我们这个渠道流量费是指的是，就刚才汤圆说的那个，就属于这其中的哪一个？这是我提的问题啊。
这种类似稿酬的那种形式吗？
对对，类似于这种稿费的形式。我查一下，就是因为腾讯它会每个月给我打钱几块钱，就是那个
稿费。
就是这个流量的那个钱，
你放心，我把那几块钱减掉。
没，几块钱，几块钱，腾讯每个月会只给我打几块钱。然后呢，我有的时候打银行流水，他就会写什么什么收入，他会这样写。嗯，
我之前在知乎有接过平台的商单，那种，然后平台打钱的时候会帮你扣税的，而且扣还挺多。
那应该挺严谨的，他们每一单都扣。
嗯，是20%的扣吧，好像是。
那应该12%还是20%？二十可能是按照这个
劳
务的那个方式去帮你扣税的。
嗯，
哎、
嗯
嗯，那我这块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这个主公司他在给我报税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我其他的收入，那他会发现就是我的其他的这种收入
兼职。
对，就是其他的这些收入的。
大家看为什么要自己来报这个？就是因为我看不到你其他的兼职的收入、
哦哦、我偷偷做兼职HR 是不能发现的。
但是这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好像看，就比如说如果我在专项报的时候他可能会跳档，就是因为HR 他会比如说我给你报的是按这个工资去报，但是我发现你的那个档会往上走，就是这个我不太理解啊。但我之前就是有与别人有问过我，然后所以 HR 就有可能察觉到你还有额外的收入，所以他们说在报那个就是我们自己选每个单项的那个，就是比如说老人那些的时候，你要选自己报而不是让 HR 帮你报。
我大概能理解，就是你如果让 HR 发现你个税税率不太对，
对，不一样，
对吧？你一个年薪才20多万的问，哎 ，HR 啊，我这个税税率30%多。
他会知道你还有其他收入，
对对
对，
他会知道，
对，他会知道你其他有收入，
但他没有办法知道钱，
但他没有他没有办法知道你的来源。
你们好奇吗？关心吗？或者觉得这人是不是不稳定搞副业？
这个属于隐私，我说一下我什么情况下会发现员工在别的地方有收入，比这个可能会。
我跟你讲，但我们听友爱听这一段是吧？前面今天该讲都讲完了。开始八卦了，可以了。
举个例子，他可能不是现在可能做的，因为我会给员工做这个工作居住证的申请。
嗯，
然后他每3年要进行一次这个复审，所以说他要到税局把他所有的税打出来，然后我要去提交。
那这一眼就看出来了，
一页上边就会看到有不是我公司的
打款，
一个打款。
嗯，
所以说员工也会很紧张。但是因为原来这个工作居住证对于孩子上学，就是非北京市户口
的
孩子上学是非常关键的嘛，所以说他们仍然会让我进行3年一次的这个复审，所以说他们就有的时候会很紧张，对吧？
嗯，
但作为 HR 呢，如果这个员工在公司是非常 key 的，对一个员工的话呢，可能我也不太会去说，只是会点一下，对吧？比如你下一家公司在给你报税，你在外边挣外快的时候，你报税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对吧？因为公司如果大家可以看，现在因为是比较怎么说，提倡大家去做什么第二职业第三职业，但是以前大家我不知道注意没注意过，签合同啊，
对，
签合同上会写，如果你发现你在其他公司有兼职，
对对对，
有可能我可以不赔偿你一分钱，然后把你开掉， 对吗？
对对
啊、嗯，大家可能就是现在可能写这个的少，包括就是现在大家可能知道的医生，国家都是鼓励大家在一家医院之后可以去其他的医院去治疗啊，然后就是发挥你这个专业性嘛，
嗯，
但是我们 HR 如果说我想你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又想把你。对、
哦、
我想在不赔偿的情况下把你开掉的情况下，我是可以用这个方法的，对吗？啊、
嗯，
因为平常可能首先这个税其实是个人隐私，所以为什么要自己报？嗯，我们尽量的会看不到，但是偶尔的时候，就像我说的这种小疏漏，那肯定我有的时候会看到的。
但也就装看不到了，
他还要点一下呢。
啊，单独叫过来点一下。
对，单独叫过来还是要问一下的，
嗯、
对吧？啊、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也可以让员工
注意身体，也别太累了，
解释一下嘛，至少不要影响我的本职工作，对吗？
嗯、
听完汗都下来了。
对，就很多听友听到这儿会不会太可怕了？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最可怕是什么呢？最可怕是可能你之前去续过这个工作居住证，当时 HR 看着你笑不说话。你现在回忆一下，
你知道他这啥意思、
啊？
因为他们可能要打三年的嘛，所以说他可能到那儿夸一打，几分钟打完了，把那个纸质的就交给我，我要把纸质的提交嘛。嗯，
嗯
他可能也没太注意，对吧？
啊，
嗯、但是你的收入呢，对吧、嗯？但我们因为要一项一项的要交很多项材料，一大本材料，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一眼，对吧？不能这么不负责任的就上交了。
嗯、你们平时还会看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吗？嗯
哎，这个不太好说。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不播。
你刚才也没有说你之前是哪个公司的。
对呀、
啊，这不 HR 都知道的东西吗？
这也不是秘密吗？
你这全那么多 HR 呢？
就是很多事儿对于 HR 来说都是秘密嘛。比如说，你说你身体健康，如果我们公司有一个团体健康险的时候，你报了一些什么什么项目。但是作为外企来说、
哦、
说实话 HR 很多这些事儿是需要保密的啊，因为我们也签过一些保密协议。
我们去报的那种商业就是团体商业保险的这些明细你们也能看到吗？
平时我是不看的，但原来以前尤其是用纸质提交的时候那是
好可怕
啊！但是现在所以说很好啊，现在你们报的商业健康险
线上的
大概都是线上
直接对家保险公司、
哎、但是保司会不会就是每年结算的时候告诉你们说你们公司 top one 就是报的最多的这些员工是谁？
这个不好说
哦，不好说呢
OK 对
懂了。
对啊，他会给比如说涨价，
因为涨价的情况下一定是会有一些人对报的多，就是即使个别一个人报的多，其实比如我们的平均年龄是35岁，但是有一位或者两位比如说是50岁以上的、
嗯、
对吧、
嗯嗯、
但他又不是你们的副总，又不是你们的技术总监、
嗯、
就是有可能有一点点问题，对吧？
我遇到过，
嗯，就会涨费比较多，可能我第二年就不能用这家保司再去继续做了。
我们有同事团险，第二年要求除外一个人，说就这个人除外，
不是除外一项疾病，
对，
是
除
外
一
个人。
然后对面的说，谁都可以除外，这个人不行，这是我们董事长。
所以现在作为友邦，其实是可以给一部分人去上高了嘛，对吧？
嗯、
你。
高管上高
了，你高管上高了嘛、
嗯、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解决的吧，因为高了本身交费贵嘛，然后你报的也多嘛、
嗯、
对
吧，
我们就小虾米就百万医疗
给
我们保上，给
你们保上，
别混在一起。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刚刚有嗅到这种审计的这种敏感度啊，我觉得就是你们 HR 也可以去查一下，比如说就是老去报销就门诊跑得多的这个员工，还有他的这个跟他上班的这个时长去做一个比对，然后看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就是
弄虚作假的。
对对对，
这个怎么说呢，可能不从这方面可能也会看到，因为现在孩子们很爱发朋友圈哈、
哦、
我再说一个在私企，这不是外企啊，我先那啥、
嗯、
私企看到的啊，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他生病了要请一天病假，因为首先我们关爱员工嘛，给他0.5天的每个月的带薪年、
啊、是的
病假
是的，
然后在其他的病假是只是扣50%嘛、
嗯、
啊，这是对于病假工资是可以各公司去规定的、
嗯、
然后他跟我说他生病了，我还关心了一下他，然后他第二天 就发了一个他在一个山上特别嗨的给朋友过生日啊，好像是忘屏蔽我了
吧。我跟你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就算他屏蔽你了，你可以去查他的微信运动。
对，是的，就是 HR 并不是侦探，我们不想这么做，只是说那也不能。
不是，这是我之前干的工作。
你之前做风控就干这个？
就是这些是我们要看的一些点。
我的天哪，
所以我自己会有反侦查能力。
是这样，我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的微信运动是关掉的。
对，
就我刚刚离职的时候，因为我的程序员朋友如果看到我每天部署那么多一定意识到我不对，我不再写代码了。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微信运动是一个很容易出卖你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尽快尽量要把微信运动关掉。怎么说呢，如果你想查一个人，你有的是方法可以查。
对，那天汤圆还教了我一个，我真的是新学的，就说一个人生日怎么查。
哎，这个我们还真挺想，
就比如说你这个你想了解他这个人，你要是比较懂一些星座啊或者是星盘什么的，你就在微信搜生日，然后他可以选朋友圈，然后就是所有人发朋友圈里边提到生日的两个字的，然后你再选这个人，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在过生日的时候他发了朋友圈，然后他提到一般就要说什么什么18岁生日快乐，就类似这样的，那你就可以大概锁定这个人他什么年龄，然后他是什么样的星座啊，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可以通过朋友圈做很多的分析，
就可以定向搜一个人朋友圈里的关键词，你搜生日这个字很大概率能搜到他哪天过生日。
感觉现在这个社交的这个软件还
很多这个信息泄露的，然后你还可以就是用小红书还有就是这个什么新浪微博呀抖音这些的通讯录去连，就是你的手机的通讯录去连接到通过这个对方就这个用这个手机号去注册的这些账号，如果你费点心思的话，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人的这些自媒体的账号，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他里边的东西。怎么把你们干沉默了，
太可怕了。
就如果你想查一个人，你真的有很多方法。就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财务的同学没有什么正能量的，说这全是监视我的人，一个 HR 的，一个做审计的，你们财务不监视我们吧？
我们基本是财税法是一体的，再加上 HR 的联合。
对，
你们平时又怎么监督我们？
我们也是基本上通过数据嘛，基本上我们是在业务层面，不会在这种个人信息上。对，业务层面我们会订单系统嘛，你所有的这些业务的行为都是通过最细小颗粒度的订单行为会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加上其实订单行为只是一个线上的数据，然后加上你线下的这些所谓的资料合同啊，或者是所谓的其他的比如说关单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所有跟进的物料吧，来去看辩证你这个业务的真实性
啊，主要是对业务。
对，主要是对业务。
那我就跟你们也有点像，
我们也会跟他们联合作，就会跟财务包括 HR 这些我们都会联动，比如说业务的造假我们也会跟就是业务去合作就是包括业务的财务数据分析这些都要做。
其实财务跟业务财务跟风控其实是特别紧密的。
是的，就是大家是站在一条线的。
目前我们三个都属于后台部门，
对对
对，
对
吧？支持前台的一个部门。但我们大部分的工作说实话我们还是支持前台。这个只是
这么说，我以前也算是干支持前台的，我们做内部聊天软件的。
但你已经是我们的前台了。
对，
你
对于我们
没有支持
你是前台。
对，那我们回到这个节税这块，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还有一些个税的这个期项要再单独拎出来解释一下，因为这里边我感觉有很多的这个点，因为这刚才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退税的话，我就是国家打电话，如果不退会怎么样呢？
国家让你补税，
你
把电话
挂
了。
OK， 我解释一下，如果你把电话挂了，然后你没有退，它首先始终挂在你这个退税上面的，然后它是以每天5%在收你的滞纳金，然后大概合下来就是年度的就是18%的一个，
好，
大家可以算一下，如果你10年之后不退的话。有可能，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要上黑名单，
征信，
你会把养老金就没了，
但是你的养老金有可能就没了，你可能都交不起这个罚款，
把养老金给滚没了。
所以说，就我跟大家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员工说，哎，我去年换了个工作，但是他又从我们这儿跳槽了，这种员工，他说我不想补这个税，我说那你自己决定吧，公司肯定不能给你补，如果你不补的话，就每天交纳滞纳金就好了，对吧？
我教你们换个心态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你要补5000块钱不是坏事儿， 是国家给你了5000块钱的无息贷款
啊， 对，
对吧？给你5000块钱，不要你利息，你先花着。
到明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才和你算这个、
你都已经花一年了，然后你今年再还回来是好事儿，
对
不对？所以退税反倒不好，退税本来就该是你的钱，这都压了一年才还给你呢。所以呢，补税你应该高兴点。
还有想起来一个，因为是我最近的朋友嘛，因为我现在也做保险嘛，他也在问我说七项扣除里边会有一些小技巧嘛。
嗯，
然后我就问他，因为他的收入没有他的老他老公高嘛，他老公的收入很高。
嗯，
但原来因为女同志会比较积极的在做这件事儿，我一直发现我周围男同志都不太积极的去退税，虽然收入很高哈，
嗯，
可能也没有看上这点小钱儿，以前的这个经济形势。
对对对，
然后呢，她老公呢就把她就把孩子
啊那个
的所有的钱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她就自己叮当一下，女同志嘛，就会把这个钱退回来。
嗯，
然后男同志就说无所谓，你退吧，你退吧。后来就是我们也在讲的时候说，我们说那只能证明你俩可能不太熟，你俩不沟通这个事儿，或者说。这个钱不是你家共有的，
对，
所以说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去，
两口的数学都不好，
对，
哪个工资高往哪个上面
偏移，工资高的这个偏移的话，其实相差的额度还是相当可观的。
嗯，
即使就是你老公退回来然后给你发个红包，
嗯，
这样的方法是不是也是不错的呢？
或者你拿你老公的手机操作完然后再用你老公的手机发红包，
他们都这么不熟了，
啊，
老公肯定不能把手机给他。
嗯，
哎，你想42万以上就30%的税率，你如果是10万左右才10%的税率，差20%个点呢。嗯，
对呀，啊，所以说一年如果一个孩子花24000，这个退回来的30%相差20%也不少钱呢。
对，就24000。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也遇到有人问，他说如果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咱们就一个，然后我也写100%，他也写100%，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以后可能会过不去了。以前好像这个软件
最开始好像系统没有打通，
对，没有这么
智能，
所以说以后可能会过不去。
对，好像
别侥幸心理，
对，
国家发现了又给你打电话，
嗯，
你又不接，又开始给你5%扣了啊。
是的
啊，
嗯，刚刚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因为我们做保险行业，其实保险行业的税好像不太一样，嗯，就是好多人也会问，
哦，
这个你们清楚吗？保险行业的税？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哎，这么利好消息你们都不知道？
我
们
只是听说
会
很
低，
但是具体怎么扣，说实话没有查过。
是因为啊，我们都比较新，我们确实也没赚过那么多钱，啊，没那么明显的感受。
你知道吗？
我这昨天晚上的自习也有这一部分。
你其实很好奇，
又押题押住了是吧？
讲，
比如说赚100万，首先先把20万扣掉，这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扣掉。然后呢，剩下钱里面再扣20，经营成本拿60万做基数，再去算扣税。
那如果我只有50呢？
就百分比嘛。
哦，
你就等于剩60%再去。
这个是只有保险行业吗？
反正保险行业是这样，
其他销售
有些行业不知道，其他的普通销售没有，
是保险的外勤吧？
对，保险的外勤有，内勤没有。就这定义为也是做生意的，所以你有经营，有经营成本。
我听说过老师分享说那个是因为你会有一些经营成本，
嗯，
其实定义为就像德福说他你是做生意的，所以他把你扣除了，
嗯，
但其他的生意可能他已经减了一些成本项了，对吧？我们的成本项我们买个礼品可能没有人给我们报销。
嗯，有可能。然后这个反正就我们就解释到这儿，如果大家有更好解释，
嗯，
帮我们留言。
嗯，
让我们回到那个专项，
回到专项，
专项我们一个一个来讲一下吧，
嗯，让许倩多说点话吧。
对对，
没事，我听着学习。
我先问一下你们的专项每个人选了哪些。
哎，对，这个好，
许倩，
好
了，给你机会了
啊。好嘞。对，一个子女教育，一个赡养老人，嗯，然后赡养老人是我自己这边，虽然我有一个弟弟，但是我这边是100%承担的。
你跟他协商好，
协商好的，
哦，
对，所以这一定要协商好。就刚才汤圆提醒大家的，
嗯，
不要有以后税务的大数据一查，其实可能会给咱们打电话这样的一个。
但不好意思，许倩，
嗯，
因为赡养老人，如果你选不是独生子女，
嗯，
你即使弟弟不扣的话，你也只能选1500块钱。这个就是大家经常会犯的错误啊！我解释一下，
哦，
就如果你家是两个孩子，
嗯，
你每个人50%，
嗯，
就是1500。但如果你家仨孩子， 最高的那个人你也可以选成三个人每个人一千，
嗯，
也可以选成一个人一千五，另一个人是一个百分比，但是其中你的任何一个子女，只要不是独生子女，他不允许超过一千五的扣除，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嗯、对，他是有个最高限的。
对，他有个高限、
嗯。
这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老人是两个老人也是一千五，三千
啊。那这个再解释一下，
嗯，
就是从你的父亲或者母亲第一个人到达六十岁的那一个月，你就可以开始去申请了。
他按月算
啊、对，可以按月算，可以按月
算。比如说，
比如你父亲，
父亲是今年六月份满六十岁，
对，从六月份开始
算六个月。
对对对、
啊、
，OK。而且就是说，如果你母亲再满六十岁了，没有一个叠加
，OK，
就是三千。嗯，
他就是三千，就只要有一个人就是三千。
如果是今年满六十岁就。
今年满六十岁他会按月给你算，因为他会让你填你父母的身份证和生日的信息、
哦、
他这种像继父继母算吗？
继父继母在国家上是这么认定的话是算的，
继父可以算，义父不能算吧？
义父不能算。还有就是如果你说个不好听的，就是没有父母，你的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话、
哦、
当你没有父母的时候，他们满六十岁也是可以算的
啊、
哦，就如果父母都不在，但是爷爷奶奶那边有在的话，
对，
也可以至少两
个人，也可以至少、
哦、
啊，不是
一个人，
至
多
就一个人，
一个人
就是三千，
永远都是三千、
哦，
嗯，然后这赡养老人这块其实也差不多讲得很清楚了，
哦、
对，
嗯。德福呢？德福，
徐倩接着来。
哦，对，徐倩还有，
我就一个子女叫一个赡养老人，因为其他的之前有报过继续教育，像我比如说继续深造 MBA 啊，或者是考一些自己的专业证书，这些也有提醒大家。但比如说有一年你考取了多个证书，也只能报一个。
哦，
就是看一项。
你是之前有哪些报过？除了 MBA，
有报过 MBA 和一些中国大陆的这个。那个陈颖可以帮我们更正一下，
对对，
我记得是大陆地区的证书。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大家有一个方法，德福可以
表
可以发到那个，是有一个扫码一个 APP， 它不是一个表，它是一个那个，它是一个小程序。然后你可以去查找你的这个证书，
对，
对，他必须得再测，
对，再测
能查到。一个是证书的扣费，一个是教育，就是学历的那个。
一个是学历教育，一个是各种的资格证书。
证书
这是
我跟你说个最简单，可以去考保安证，真的，保安证可以报。
导游证能报吗？
导游证好像。好像也可以，你查一下吧。
但有可能导游证比较难考。
对，保安证比较简单。
保安证考什么呀？有什么擒拿啥的学吗？
好像就是一个理论加一个什么
实践。
我改天我去考了，给你说一下。
想象不到。
那这是这个是
保安？
我只是考保安证，这个一年是多少钱、啊？
你是说继续教育吗？
对，继续教育这个额度，
一个是每月400。
是挺多的，
一个是年度3600，嗯，
年度三千六是考证，
考证，
嗯，
啊，那可以查查，每年考个证，
对，
又省钱又学习了，
对
对，
挺好的，
其实挺好的
啊、哦。那就是说考证必须得是你考下来拿证的当年，
对
吧？对，
是考证当拿到证的当年是境内的学历，
考证相当于平均每月300嘛、
okay
嗯？对啊，我觉得也不错
啊，
嗯、
也不错呢，
每月400，
嗯
嗯，
是不是也再考虑一下？
就你从这些能看到国家鼓励你干什么？
对, 对，
鼓励你学习，
对，
鼓励你生孩子，
鼓励你买房，
啊，
哎，大家知道生孩子那个又说了一下哈，
有累加
啊、最多多少个孩子大家知道吗？
上海我们有个总监同事，六个，
哇
，OK，
六个也没到上限吗？
考虑
因为没
有上
限，上
限
大家一定要注意，
生多少扣
多
少，
多种数，对吧？所以说真的没有上限，
就是父母最多就俩，孩子你可以很多的。
对，父母只能一份儿，孩子就是每个人就是2000，
啊、
每个人就是2000。
嗯，是不是心动了？又干什么了？你补了哪些专项？
我有房贷。
哦，你有房贷，对。
啊、对，我现在也租着房。
那你选的是房贷还是房租？
我选房贷了。
嗯，因为房，
因为房本在我手里，省点事。哎，
但实际上房租是更高的
啊。
不，这个我去年犯过一个错误，因为原来我自己说实话也没有特别好好的去研究。
嗯，
如果你是北京市的，
嗯，
你在北京市有自有住房，就是说你买过房子，我当时就是选的房租，
啊、
因为房租会高1500。
啊，这就是我呀，就是我现在的我。
你有可能会收到电话耶，
我没有收到啊。
那你赶快去改一下，
一
因为如果你在本市有自有住房的情况下，你是不可以报房租的。
是的，只能按买房购房资格。
对，但是如果你到别的城市去工作，你是可以算房租的。
但我这个房租二。真的吗？
就电话都在来
的
路上了，
对，已经在来的路上。
因为我去年不是收到电话，我去年是收到的短信，他告诉我说你已经申你就曾经申报过，因为我当时也是肯定曾经申报过这个自有住房，
但这个房本写的是我老公的名字，
房本
但是你们俩
结婚了，但是是婚后买，
婚前和婚后都不在乎，但你俩只能抵扣一套，
哦、
还有这个
没有抵扣，
对这个好多人就是说婚前的一人一套，你们可以自己抵扣自己的。比如说1000没问题，但结婚之后你们只能选择一套去抵扣，最多一个人50%。这个我确实是好好的、
啊、
今年研究了一下。
这个再讲一遍，
那房子就只能
首先房子，
这是指房贷还是房租？
首先说房租，你能不能选择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对吧？第二个问题是房贷，房贷如果你没结婚之前，你俩就各自可以申请1000块钱的一个减免。当你结婚了之后，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套房进行减免，然后这个减免你可以放在一个人身上
啊，
然后是100%，也可以把这一套房50%，但是不是两套房了，你们会减少了，
王德福，对不对？
我一直操的都是房100%扣在我身上，
哦，我也是100%扣我身上，
那就没有问题。就是他不能再有你家不能有两个人，你不能你扣完了这1000，然后你的老婆或者老公再扣1000，这个以后有可能就发短信打电话了。
哎，那如果是我的那个房，比如说我在北京交的这个社保，那我的这个房贷和房租可以都填外地吗？
房贷那看你在哪儿买的。
对啊，就是我比如说这房子是外地的，我就填外地啊。
填外地有什么区别吗？他只看你是不是第一套房
啊。我必须要填第一套房的房贷
吗？对啊，第二套房已经不可以了。这有、
啊、
这里边有很多小技巧的。
我在想我过去这几年到底哪些是真的抵了税的。
如果你是第二套房是不享受这个的。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你看
过两天电话响了，这个汤小姐，我们大概有5个问题要跟你沟通一下。
请 Claire 一会儿帮我看一下。
那难道汤圆儿这个今天的收获是最大
的
吗？
是，我觉得应该每一个听友听到都会有一些变动。
因为其实以前我觉得退的时候会很松，但是现在其实大家应该一个是大家更了解这件事情了，然后呢退的会很就是会严格的把控，也可能是系统吧也升级了吧。如果你在你退税的时候，比如说你是有爱人的，你会把它填上，对吧？然后他如果填了一套房贷，然后你再填了一套，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事儿呢你还不是自己研究，对吧？老婆都拉来一起研究，
就不能你俩不太熟这件事儿，你俩一定要沟通一下这件事。
还有就是有个问题，就是我看我之前填比如说房租的话，我需要提供一个房租租房合同，但你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签的租房合同是比较潦草的，这种也是 OK 的吗？
这个目前好像没有去
管的那么严，
管理那么严、
okay.
但是这个说小 tips，以后国家会不会让房东去交税呢？
啊、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因为这个说实话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我们就是玩命往上填，然后玩命往自己
兜里。好多人说这个会给房产税埋一个雷。
是的。
就是他其实又抠回去了，就是哪些房。但是其实他也不需要通过这种信息征集，他房管局不就能查得到每个人有名下有多少套房吗？他就直接征也行。
但有可能比如说他租房的时候，比如咱俩私下签了个协议，我给你转钱了，这样算不算？
那个意思是说租房要产生税的。
哦、明白，额外的收入。
租房是收入啊。
哦，像那种包租婆，明白。
就是我现在对房租就是直接给我转账的。微信转账。
哦，但如果你要是申请你的房租，
不，
如果你用房租去抵税
的，如果我的租客，他想申报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合同吧，
这个、
租房合同、
嗯。
如果国家说这个租房合同你们俩不能手写，必须到房管那儿做公证的、
有
个编号的，
那有可能你就要
盖了章。但这样国家就知道我租房了。
是的，
这上写了每个月租金多少钱，盖了章。那我如果要收税的话，是不是得看？哎，你每个月有这个收入？哎，
不过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买的第一套房，然后有房贷，我就把它拿来填房贷，然后我的租客拿来填住房租金，那还可以一套房造福两拨人的节税。
那对啊，
是的，因为他都有付出。
那如果我是两套房，第一套房贷，第二套也是房贷，第一套贷款还清了，第二套有贷款，
不可以，
就不行了，
不可以，只能有一套，你只能享受一套，而且是240个月，应该是20年。如果你这套房，
我刚才不是说只能抵首套的吗？
对，只能抵首套，而且是240个月，就是说你应该是这辈子，如果这个政策不改的情况下，你应该只能抵20年的
房贷。我意思是我第一套贷款买。明年我把第一套还清，又贷款买了第二套，
不可以
就不行了。
只看你真正的第一套贷款买
的房，对，只能是第一套。
所以第一套那个贷款千万别还清。
对
对，一定要留一点。
嗯，
太复杂了。好的，还有吗？
然后我
你再补充一下。
对，我想补充一下，有一个大病医疗，那个大病医疗其实就是我们自费部分有一个超过15000的部分去进行这个抵扣。其实这个可以在哪儿查到你整个年度的这个个人自付的费用呢？咱们在有一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小程序上。
他前段时间还出了一个2024年医保使用报告，然后去总结说你2024年看病花了多少钱。我觉得他好卷呀、啊。
对，因为在这上面，在下边课他写的很清楚，是个人所得税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
啊，
就对，这在这个 APP 在这个小程序下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年度的汇总在我们自付的部分有多少。所以如果确实家里有这个情况，就可以去申报。但是有一个注意的点是，比如说我父亲住院了，可不可以？但是应该是你们小家，就比如说我和我的老公、我先生这个小家的家人是一个团队，就是怎么是一个维度，不能报我原生家庭的。
哎，那假如啊，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一家三口小孩病了，然后走大病支付的话，他的父母可以都申报吗？
应该只能有一项，
就是他可能也是20%多少。
对，是这个需要去确认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这块就是0到3岁刚刚提到的这个，因为我刚好今年就会卡这个点。
哎，
就是我小孩今年4月份满3岁，然后但其实我现在遇到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报。就是我是今年，比如说今年的报的话，我是在1月到4月、哦、我都报0到3岁，然后5月到12月我就可以报子女教育了。
对
啊，什么
零一到
你要9月份才上学？
没有没有，
不，
这个我问过，这个应该是不看你真正上学的时间，不然的话这中间的这几个月生的孩子不就很亏吗？国家不是鼓励的。
我确定
这个我确定。
所以说只要你过完生就过完三岁生日就可以报上学，
我就立即切换到子女教育了。
哦，
是吧 HR？
是吧？
这个真的没有研究过耶。
我得到的信息是说，
你得到信息是对着话筒说。
对，我得到的信息是说，如果今年九月确实看你生日是不是到九月就满3岁了。
我这就汤圆情况，我4月份过生日，
那已经
四月到九月这一段算不算上学？
对呀、啊。
算呀，就比如说因为他是在学校的，
他
真
是
没有，
你不用管他
在
不在学校。
他不是、啊
哦、其实他是在幼儿园。
他当年九月才上幼儿园。
他还没上幼儿园。
没上幼儿园。
哦、他没上幼儿园。
这种怎么算？
我应该是确认的，因为我之前真的查过。
那个跟身份证走的。
那你子女教育可以从5月份开始报，对吗？
不是这样的，就是新增的啊，就我当时查的是新增的那个子女教育里边，他可以选学前教育阶段，然后你开始填的时间你就从5月开始填，这样就可以无缝接了。这是好像是有做更新的
啊，就学前教育阶段并不要求是满3岁才能进学前教育阶段。
对，他就是为了接这块的。
但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很多小朋友他确实
你不能歧视
2岁多也上幼儿园。
对，你不能歧视九月份之前生的孩子吧。我是不是帮你节约钱了，王德福？你去年就是可以这样报，
否则的话、
啊、不是去年，
中间就会有断档。
对，
嗯，
可以。哎，这个比如说前年报错的，现在比如说我们听友已经发现、
哎、不行了，他今年6岁5岁4岁，我3岁已经纠正不了了、
啊、像我们听友可以把前年报错的挽回吗？
就家里孩子4、5岁的等
2年之内的都可以去更正。
嗯，往前数
3年之内，
三年
算今年
3年，
算今年三
年，
三
年
之内。
所以我如果我们今天有帮听友们节约到钱的话，大家可以
打赏我们。
对，不，红包直接给我们就行了，我们不要引发一些这个额外的收入。
可以的。
嗯，然后这块其实就讲的差不多了，就这个专项扣除。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疑问，对吧？全部过了一遍，感觉每个人都有一些收获了。
嗯，
我们再讲一下就是离职这块的补偿吧，因为很多人就是现在好多人还是在离职啊这些这块的这个计税上会有一些疑问。这个是刚才讲过的吗？
刚才没讲离职的事儿，
对，
就没讲离职补偿的事儿。
对对对，
嗯，就拿了 N 加一，这 N 加一要交税吗？
Okay.
嗯，后续我们再查一下，有更新
我
们补充。
哦，这个还有个问题，
嗯，
刚那个公益性捐赠这个是什么？怎么捐呀？
公益性捐赠是要也是指定的一些能接收的机构
啊，哦，然后它是怎么百分之百全额扣除，对吧？啊，哦，它有国务院规定的一些特别捐赠项目，比如说红十字事业啊，农村义务教育，什么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这种就是百分之百扣除。如果是一般的公益性捐赠的话，就是30%的限额扣除。这个你们有抵扣过吗？
我没有抵扣
过，
但我之前有参加过那个腾讯99的那个捐赠，其实
但不知道他是哪个，
我在微信上捐赠过。
对，哎，这个那个这叫什么？哦，一般性公益性捐赠，
一般性，
所以这个捐的你还是可以留意一下。
对，我们今年可以试试，
先捐点试试。
嗯嗯
啊，不行，你现在捐就是明年
明年扣了。
他说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方式下的公益捐赠抵扣，捐赠要发生在年终奖发放当月。
啊
啊，对，比如说我12月份发年终奖，然后这个你觉得税档不合适，我想往前消一消，我要捐一点钱把这个档降下来，但你必须当月去捐。
是发年终奖的单，
这个还真的没有注意过这个。
对，但问题是年终奖有可能是比如4月份发，
是的，
那你就要4月份捐走。
对啊，你就4月去捐呗。
我知道还有些行业可能8月份发，
对，
有些教培行业他们是暑假发年终奖
啊，
有可能。
那就相当于比如说今年4月我拿到年终奖，今年4月我去捐赠，然后明年3到6再退。
对，
是
这项钱才能那么算。
对，因为他已经做了预扣预缴，
然后以及是你四月份要想清楚这一笔钱是打算单独计税。
我觉得就很难想清楚啊，尤其是一二月发的人。
首先公司会给你做单独计税，一般情况下，
哦，
因为单独计税会低，大家会低。然后如果你单独计税完了，明年你算了你合并计税，你可以在你的自己的那个里面去操作啊。如果公司给你合并计税了，其实如果公司本身给你合并计税的情况下，你是明年你在 APP 里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公司给你合并计税的话，你根本看不到有这笔钱
了。你看不到有这笔钱，其实他就和工资一起就放到同一个项目上了。
就国家觉得你没有发过年终奖。
对对对，是的，
嗯，
所以基本上
那我有没有可能，哦，没必要。我不是，我比如说今年我有另一笔比年终奖更大的收入，我想把那个作为我的奖金。
但如果从定义来说不对，因为比如说你发的季度奖，你今年卖了个大单，你发了个季度奖很大，其实它并不是年终奖，所以说它其实在定义上首先不是国家的一次性。
但是有一些公司它就是像发那种季度奖金，季度
就如果我的季度奖比年终奖还高，
不就它有的公司就没有年终奖，它就是季度奖。
首先我不知道财务怎么操作啊，因为那个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今年发了年终奖了，有人高有人低嘛，然后又会发比如一些季度奖金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奖励嘛，但是是不是要公司大家统一操作都放在年终奖这个一次性扣除，还是说有些人可以选择呢？这个我不知道，因为确实具体
之前的
扣税我肯定不会做。对对对，
你是说记科目吗？
对，就是因为记科目的情况下，他们进那个税务系统里去报税的情况下，我觉得一个公司不太可能是因为几个人去给他单独操作，说这个是年终奖，那个是统一一起合并计税。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公司来说不太公平。
公司会是同一个时间，就是都是12月。
对，都是比如说今年我是4月份发的，我就都是4月份这笔给大家记这个一次性奖金扣除，然后还就是说不太可能说按照每个人去来分这件事儿吧。
嗯，我理解跟克莱尔是一样的，就是我经历的，就是刚才汤月也提到过，我们每季度会有业绩的奖金，这个就是合并在每个月里边，我们做这 HR 就自动扣了，而所有的年终奖就是按定义。其实我们也是分着发的，就是有一笔单独区别于你的正常的月度工资发的一笔，这才叫真正的 年度的这个绩效奖金，年度的这个年终奖。
那我们就是也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人他可能会涉及离职，就离职的这个补偿，就 N 加一、N 加二、二 N， 这个他要计税吗？
这个首先计税和不计税可能跟你补偿的金额相关。
哦，
嗯，比如说我还是拿北京市举例啊，因为我操作外地的比较少。嗯，就在我离职前，比如说我操作过的当时的情况。是按照北京市上一年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北京市就是188413，然后在三倍赔偿，就是在三倍工资的，也就是565239元，在这个以内的部分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但是超出的部分仍然是需要单独纳税的。然后这个纳税就是国家的用意应该是说你都已经离职了没有工作了对吧，所以就把你的税负给你降下来了，所以说对于这部分是不给你做计税的，不用扣税。
但你要是领
的多，但是呢你领的太多了，你领了200万的一个离职金，国家还是会收一些税的啊。所以说这个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补偿的情况，不同的补偿金额和不同的城市会有一个计税的。
哎，我这块引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离职之后，在考虑这个社保怎么交，然后很多人就选灵活就业。
灵活就业，比如说在北京，你只能有北京户口，你才能办理灵活就业。如果是还有一种非北京户口的，你要考，就是刚才陈颖说的那种，要自己做一个企业主啊，小的这个个体或者工商户也可以。
对，只有有北京市户口，你才能做灵活就业。
那我做灵活，
你才配在社区当灵活就业。
那我选灵活就业的话，我的这个社保是交什么呢？
社保你可以选择按70%的档，80%、100%的档，其实也是跟我们在企业一样，你钱多就可以多交，钱少就可以少交。
就比如说最低档
2000左右，
最低档就是1800、1900左右，
就只用交1800左右。那这个灵活就业和
它其实是三险，三项保险，你自己个人自己来交。
哦，
因为你在公司的时候会有个人部分和公司部分，然后你作为灵活就业的时候，你是100%交了你自己的社会保险，
它就没有公司部分。
没有公司部
分，如果我要自己开一个企业然后去交的话，我就要把公司部分交上，要把自己部分交上，所以我大概要按最低档就要交2400多。
对，
哦，这样的。
对，这是给大家的。
还有就是我可以领那个失业金吗？
领失业金也是有要求的。这个就是看 HR， 看你离职的时候，如果你是主动辞职的话，你是没有资格领失业金的。
哦，
只有你是被动离职的，因为我不想离职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领到失业金。
这需要提离职证明吗？
不用提离职证明，就是 HR 在做这个把你社保减员的时候，他会正常的选择。如果他选择的是你是被动离职，你就有这个资格，到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申请。如果你是主动离职的话 ，HR 会在这个减社保的时候给你选择你是主动离职的。你到哪儿去填，你都不会，就是在 APP 里填的时候，你的这个是不会蹦出来的，所以说你就没有这个资格领失业金。
这个要分户口还不？
这个不用分户口，
都可以。
这我怎么知道 HR 当年怎么填的呢？
因为你 HR 就是说不能随便填啊，他是要以事实为基础啊。
不，
就是看你是不是自己辞职
的。有
的
HR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真的是被开掉了，然后我会考虑我不想让我的下家知道我被开掉，
那你可以不领。
我就会跟我的 HR 和谐的去沟通，然后很多 HR 公司的 HR 他就会给我写的是我主动的辞职，然后补偿
我
钱。我
不管你这个怎么说，
我只看系统，
以系统为主。对，
这个灵活就业能领多少钱？
灵活就业现在
说错了，这个失业金能领多少钱？
失业金其实也是按档的，跟你以前交过多少年累计，大概现在就是2000块钱左右。
那我就还不，我领了失业金，我是不是不用交灵活就业的那个钱了？
是的，就是你领了失业金，你就本身就有了医保、医疗保障。
我可以一直领下去吗？
不能，最高是24个月，他也会根据你前面交了多少个月，然后给你去做，你就是会有一个核定下来你能领多少个月，每个月能领是2100还是能领1800，会有一个核定。
那也是很大一笔钱了。
在北京是这样，但是有的城市就会很低。
哦，明白。
那你这样你社保断了。
断了就断了，
也不算社保断，
没有断，没有断。他说了，因为我是失业了，
对，你可以自己再去交一个单项的养老金。
哦，
我就只交养老金。
你领失业保险同时交养老金？
对，是的。
哎，还可以这么办。
哎，不对，我的医疗那个，
你的医疗是国家已经给你交过了，你在领失业期间，国家已经给你交过医疗，
国家帮你交医疗险，
对，
你自己再交养老金，
其实还是挺划算的。
对啊，肯定是宁愿领啊。那为什么好多人不领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有些人，比如说一个他可能怕麻烦嘛，这是有一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是说，我可能下个月就能找到工作了，那他也不愿意去申请这些。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说，我领了这个，可能对于我下一家的工作来说不是很好。
哦，
对。
哎，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延伸久了，但我觉得个税这块差不多讲得挺清楚的了。就是最近好像看说那个公积金不能提出来了。这个你
没
有关注吗？
这个最近还真没有关注，因为如果原来一直办的话，它是可以继续一直提的。
好像说公积金现在也不让提了。
那可能分几种情况。那你说的公积金不能提了，是说
租
房的公积金可能？因为你要是买房的话，是肯定可以提的。
嗯，就说好像北京
就是1500的那个，我或者都不租房也能提的那种，是吧？
嗯。就是你看这个也是新政但是我们今天聊的很多确实也是北京这块的，就说2025年4月1号起，那个公积金提取就租房那块必须要提供租赁合同备案编号，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要去北京的那个租房租赁那个平台，然后去完成这个租赁合同的备案。
这个我听过我一个同事讲，他就是说如果不备案的话，其实是等于房东偷税漏税了，
对，
所以你就不能提这个了。
嗯，
但是他的操作特别逗，特别有意思，是他帮房东把这个税给交了，
嗯，
然后他就提了公积金，因为税好像是
5%到10%，
他算了一下性价比，他就帮房东交了这个税，然后他提了住房公积金。
我都没注意，原来我们每个月就是打给我。我好像办了住房贷款，
是买房，
是买房打给你的，
哦，
你是买房，这是租房，北京
租
房
有可能更严格了，哦，
对
对
对,
对。
哎呀，好怕我租客突然有天来跟我签合同，
你签就签啊，你让他承担这个10%，你会不会担心你租客听这期播客？
他听啊，
会不会不租了？
嗯，有个小姑娘，我现在合同还没签呢，他已经住进来了，没有签。
我那个租客合同也一直没签，一年多了。没关系，反正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讲了很多的这种政策，还有一些很细化的一些内容，当然我不排除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地方细节讲的有不对的，我先这样把这个责任抛出来，如果大家就是觉得我有地方讲的不对，大家也欢迎在那个留言区指正一下，就是大家一块儿共同学习。
所以总来说呢，这事儿啊比咱们想的都复杂。
嗯
啊，像我们这些同事最近一个月基本也都在学呢，也会有遗漏，但是我们花时间去学去研究还是有这个余力的。
嗯，
所以呢身边有做保险的朋友啊，你可以是约他们
聊一下，
看看首先他肯定比你明白，
嗯，
不明白的时候呢他也比你有时间研究，对吧？
能省一些钱是省一些钱。
对，然后像我估计3月份我们听友群里也少不了讨论这些事儿了。
嗯嗯
嗯，一些比较边缘的 case 确实也没想过。
嗯，
对，而且怎么说，就是这件事儿呢，就是国家的政策也一直在
变，
在变化。因为现在也是个改革的这个是方向嘛，所以说。包括节税今年的那个就是两项的那个去年是不是还没有税优险，因为我没有关注那个，
有
税优险了，
有
去年，
但是去年搞的就是有点乱七八糟的，
有的
每个区不一样，对，
有的区按月扣，有的区按年扣，
对，那个税务局都没统一，
嗯，
然后
对对对，
然后今年就会好一些，我觉得这块就是在不断完善中的，
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学习中的，是吧？
嗯，是的，是的，好呀。
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前两天我们群里有人问说，有一个客户说他们已经按月在个税 APP 操作了这种退税了，说还需不需要这种年中的汇算清缴。就是我们有一个很专业的同事说，因为之前的行为叫预扣，不一定很准确，所以还是要进行这个年度的汇算清缴。
他至少应该要先再走一遍确认。
对，是的，我这个按这个动作还是要有的。
还是话就不付钱，就不花钱的东西，对吧？万一汇钱给你了，你又白捡了钱，不挺好吗？ 万一你要给国家，你赶紧给国家，
嗯、
别欠国家钱，
对
啊，都值得做。
嗯
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
今天这样，不是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天就大家是紧张还是怎么的？
嗯、
个人养老金这个一点都
没
讲，
忘了
啊，退税这个一点都没讲，就是。我们这节目大家来了好像都不做广告，
真的
呀，就忘了做广告。
你现在补一下把养老金补上，
把养老金
做无所谓，
把个人养老金做上
对，补一下吧、
嗯、
你刚刚说了税优嘛，
讲一句是吧，
还挺多的、嗯、
啊，对，就是扣这些项目里啊，咱们为啥录这期，或者为什么我们在这聊啊，核心是
保险代理人，
哎，核心是有关于保险的一些项目的事儿。
对，
一个呢就是个人养老金的缴纳，就是个人养老金保险跟退税不是直接关系的，是你存了钱就能退税，但你存了钱呢可以去买个人养老金保险，这个我们之前有一期单讲过。
嗯，
但是跟保险直接相关的就是税优健康险，就这个险种啊，你只要买了每年最多2400乘以你的这个退税的比例可以去退。
嗯
啊，我们也经常讲就是12000加240014400，这是退满的。
嗯，
两个险可以去双税优啊去配置。嗯，然后虽然今年我们友邦的同事比较多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客观来说市面上税优健康险这一块也有挺多的选择。友邦的这个是长期护理险，也有些其他形态的。
我去年有卖了一些防癌险，是税优的。
有税优防癌险，
对。
对，
但是我在卖的时候没有跟我客户说他可以节税。他想买防癌险，然后我给他选到了这个产品。嗯，然后我今年给了他一个惊喜。我就会突然蹦出来告诉他说你去年买的这个是可以节税的、哦、然后我把那个编码就告诉他在哪儿查你可以怎么去操作，然后我说嗯，因为去年没有告诉你是因为首先这个可能 他其实
政策还不太明白，
对，不是 他节不了多少钱
啊，
因为他那房2400的档他不一定买得满、嗯、所以就算再加那个税率他没有减少多少钱。嗯，但是呢今年告诉他会让他有一种小惊喜的感觉，因为我不太希望就是那个产品嗯客户会奔着节税去买，我希望他是因为真的需要那个防癌险而买的。
那现在这除了防癌险还有别的什么险种的？
有啊，就你说那护理险那些都有，
护理险的税用、
嗯、那个就有点就是咱们其实两边产品都差不多，都是就是为了、
嗯、
好多人是奔着税优，说实话
对
吧，
对
对，那个是奔着税优去的。
看他护理险那个就是风险那个部分会比较小，
嗯，对，
所以主要的收益都给到了限价。
是的是的，
这样我觉得防癌险也是这个逻辑。
嗯，
防癌险本身也会，哎，它是一年期的防癌险吗？
一年期
啊，一年期防癌险要退税。
对、
啊、
它可以退，他那个就是真的是纯粹的防癌险，他可以终身续保。
我也听说过医疗险什么
有的，
那其实很划算啊，因为本身医疗险和防癌险的价格就不是很高，
就你打
但对
打
但是这块
然后还打了个折，
打个折
是的、嗯、但是这块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因为你想讲到医疗险和防癌险这已经是完全是保障类的产品了，就跟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护理险还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当客户需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哦、我希望他是先以保障为优、
嗯、
然后去选择这样的产品，他不能太就是这个目的不纯粹之后有可能会选择上可能会有偏离、哦、我会觉得这样不太好，
就没有保障之前就想着存钱，
对对对对对，我会觉得这块不太合适，所以我一般不会去把健康险的这个节税的这个优势放大去讲。
嗯，可以的。
嗯，
啊、这个
你还要补充啥？
没事，那今天就这样吧。
嗯，没关系。
哎，
嗯，
来，
嗯，克莱尔老师帮我看一下我的各项。
嗯。